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7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官员因为拒绝签署香港政府要求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书，签证到期无办法续签，亦都无办法续留，因此被迫在星期日返回台湾。台湾的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邱泰三指责港府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是设置政治障碍，目的是矮化台湾，对此中华民国政府拒绝接受。邱泰三星期一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港十年前基于互惠原则互设办事处，台湾没办法接受香港方面单方面善加矮化国格的政治条件，而将一个中国承诺书作为合法台方驻港人员签证的前提，违反了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换文内容，台湾绝不接受，广大国人亦都不会同意这种背弃协议的无理要求。台湾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亦都认为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冇必要。在中国南方主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东莞，自从上个星期五报告两宗新冠病毒感染案例之后，当局展开全市范围的核酸检测，以及对多个小区采取严格的封闭、封控和管控等多层的防疫行动。据路透社等报道，东莞当局仲严格管控从高速路进入该市的车辆人员，只进不出，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之后变更管控的措施，而对离开东莞车辆和人员展开防疫的检查，必须在离开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同时市内的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暂停对外开放，不过该市的工厂仍然在这里开工。自从今年5月21号以来，广东共报告了168宗新冠的病毒感染病例，其中近九成都是在首府广州，而这次感染主要是新冠病毒变异株 Delta， 这个是这种来自印度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株首次在中国发现。广东省作为疫情期间一个主要的旅客和货物入口，显然不敢冒险，掉以轻心。报道说，虽然广州过去两日没有报告新的感染病例，但是广东全省仍有零星的新感染。当局自从5月21号以来采取严格消毒和隔离的措施，造成中国最繁忙的货柜港口深圳盐田港外有大量的货轮等待停泊，目前仍然有50艘，总计已经有160多艘受到影响。有海运界人士分析，这次影响将比苏伊士运河货轮事件的影响还要大，预计港口吞吐到6月底才会恢复正常。此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6月20号新增2019冠状病毒疾病17例，其中境外移入16例，具体是广东6例、云南3例、北京2例，其他的省市各1例，1例本土确诊病例发生在广东。在中国当局为控制金融风险，今年5月声言要严厉打击比特币挖矿和加密货币交易之后，中国多个省自治区亦都相继出台严厉禁止比特币挖矿的政策。此前公安部门近期逮捕了1100多名利用电话和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不法所得购买加密货币进行洗钱的嫌疑犯。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继内蒙古、云南、新疆、青海等之后，作为中国第二大比特币挖矿大省的四川，上个星期五亦都是出台关闭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禁令。四川省发改委和能源局下发了关于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的通知，要求完成重点对象甄别关停、开展发电企业自查等。通知要求对国网四川电力公司已经排查上报的26个疑似虚拟货币挖矿的项目，要在6月20号前完成甄别清理关停。中央在川发电企业和省属的发电企业是要自查，立即停止向该类的项目供电。报道说，为了获取市场份额，中国的比特币矿商利用当局的监管不足和建设过度的发电的行业，在四川和云南两省的水电站附近建立了比特币挖矿业务，到了夏季就充分利用那里丰富的水电发电资源，而每年冬天当河水流量减少的时候，矿商就北上前往煤炭资源丰富的新疆和内蒙古等火力发电地区。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星期日飞返美国前话，希望在美俄日内瓦首脑峰会后双方能够建立平等和务实的关系。他还期待定于下星期与美国官员的会晤是富有建设性。路透社引述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说，安东洛夫说他怀着乐观的心态返回华盛顿，星期一就开始会晤，并且持续一个星期。他还说有很多工作要做，并且指望取得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星期三的首脑会谈当中同意双方大使重返对方的首都。双方描述这次目的在于减少紧张关系的峰会是务实而不是友好。自从拜登入主白宫并且指责克里姆林宫干预美国大选和发动网络攻击之后，美俄关系急剧恶化。阿富汗总统加尼和他的首席和平缔造者阿卜杜拉将在星期五前往美国，在白宫与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这个是9月11号美国和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前两国的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互动。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日说，拜登期待着欢迎阿富汗领导人，并且将向他们保证随着撤军的继续，美国将在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向阿富汗提供支持。他说在军事撤离继续之时，加尼总统和阿卜杜拉的访问将会突出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持久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淡化强硬派莱西当选伊朗新总统的重要性，说美国是否最终重新加入限制德克兰核计划的国际公约将会取决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决定。莱西将会在六星期内取代较为温和的哈桑鲁哈尼。但沙利文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的时候说，无论伊朗准许谁，都不如他们整个系统是否准备作出可核查的承诺，放弃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和其他五个世界大国一起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以重新加入2015年限制德克兰核计划的国际协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退出了这个协议，说该协议不够强硬。特朗普重新对德克兰实施了已经取消的经济制裁。伊朗和其他六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定于星期日休会，返回各自的首都，就剩余的困难考虑进一步的磋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卫生部监察部门宣布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几年的项目资助展开审计的调查，其中可能涉及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有关合作。有专家认为这项审查可以帮助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从与武汉实验室的合作资料当中寻找线索，但都有分析人士说审查可能更多是为了对联邦资助项目加强审核与监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检察长办公室这个星期发布的最新工作计划表示，将审议 NIH 以及是受资助方在监督以及使用联邦资金的时候是否会符合联邦规定。这个的卫生部监察部门在 NIH 大约是 80% 的资金是用于支持研究项目，包括外国机构的研究，而该个部门之前发现 NIH 響監督外國項目資助方面存在風險。衛生部總檢察長辦公室發言人威廉姆斯響電子郵件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 NIH 的資助可能缺乏合規格亦是監督，他們對這個的問題已經是關注時日很久，他們認為這個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高級別的優先事項，因此決定開展審計的工作。他說他們將會審查 NIH 在2014年至2021年的期間如何監督受資助的項目，以及是受資助方以及是次受資助方如何使用以及是管理聯邦資金。聯邦部門開展這一項的審查的時候，正值新冠病毒的實驗室洩漏的講法，以及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再次引入，是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而 NIH 和這個病毒研究所進行的冠狀病毒研究之間的聯繫亦都受到了審視。NIH 在2014年至2019年的期間，通過總部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生態健康聯盟，曾經向武漢病毒研究所提供過數十萬美元的科研經費，用於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在被問及到審計是否涉及到給予武漢病毒所的資金的時候，威廉姆斯不予置評。他說在發布最終報告之前，他們是通常不提供審計情況的細節，因此他們目前是沒有進一步的訊息可以提供。生態健康聯盟是一個全球衛生非營利機構，專注於新發疾病。 NIH 的公開訊息顯示，從2014年至2019年，他們是向總部在紐約的全球衛生非營利機構生態健康聯盟提供了大約370萬美元的經費資助，開展名為是了解蝙蝠冠狀病毒出現的風險的研究。這一項的項目包括搜集棲息於中國的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並且研究這些病毒傳播給人類的潛在風險。武漢病毒研究所是該個項目的次資助方，去年的4月 NIH 終止了這個的研究項目。據美國媒體報道，在項目終止的5日之前， NIH 院外是研究項目副主任曾經致函給生態健康聯盟，表示出於對有關新冠疫情可能來自實驗室洩漏指控的擔憂， NIH 尋求終止武漢病毒研究所參與聯邦項目。在新冠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的讲法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后，这项的研究亦都再度引发关注。今年3月，俄亥俄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厄恩斯特致函给卫生部总检察长办公室，敦促总检察长是调查对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项目。在2月20多位的共和党众议员亦都曾经要求卫生部监察部门就有关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武汉实验室的担忧展开调查。隶属于 NIH 的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契在今年5月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面证实，在生态健康联盟的为期5年的资助项目当中，有大约80万美元是预拨给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支付的大约60万美元。他表示这个是和非常令人尊重的中国科学家的有限合作，他们都是冠状病毒的世界级专家。有些国会议员尤其是共和党人认为 NIH 的资金被武汉病毒研究所用于是功能增益实验，这种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增强病毒感染人体细胞亦是动物细胞的能力，以更好了解这些病毒在潜在风险亦是研究的可以如何控制这些风险。佛契在听证会上面否认 NIH 资助武汉的功能增益实验，但是当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问佛契为何能够确定武汉的科学家不会将资金用于功能增益的研究的时候，佛契亦都承认你是从来无从知晓，但是他补充说他相信中国研究人员是值得信任，相关担忧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冠状病毒研究的石正丽以及他的同事发表的多篇的论文。例如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当中，石正丽和同事通过了混合 幾種嘅野生蝙蝠冠狀病毒嘅部分，創造咗新嘅混合嘅雜交病毒，以研究呢啲嘅病毒喺人類細胞當中嘅感染以及複製能力。論文喺經費來源部分註明包含嚟自 NIH 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嘅項目資助。石正麗對《紐約時報》話：佢所做嘅唔係功能增益實驗，佢嘅實驗室亦都從未做過或者係合作過呢類嘅研究。佢亦都一直對新冠病毒係從佢嘅實驗室泄露出去嘅講法予以駁斥。佢去年曾經對《科學美國》表示，佢將自己嘅實驗室搜集嘅冠狀病毒樣本嘅基因序列同新冠病毒嘅做過對比，冇發現一個係匹配。對於新冠病毒嘅來源，目前仲未有定論。世界衛生組織今年三月發布同中國聯合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當中，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過另外一種的動物傳播給人類，而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被認為是極不可能。但是這份報告受到了美國等國政府以及是專家的質疑。5月初，18位知名的科學家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公開信，呼籲對所有可能的情況都進行調查，包括病毒從實驗室洩漏的可能。《華爾街日報》在上個月底援引一份之前未有公開的美國政府的情報，說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三名工作人員曾經在2019年11月出現過類似新冠病毒的症狀，並且需要住院治療。幾日之後，拜登總統要求美國情報界加倍努力，在90日內查明新冠病毒是源自人類與受感染動物的接觸，還是是源自實驗室事故。美国卫生总部检察长办公室对 NIH 资助项目的审计调查亦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进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工作计划说，审计报告预计将会在2022年发布。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科学教授艾布赖特认为，对于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以及取证，虽然是需要中国政府的合作，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都是在同生态健康联盟的合作当中进行。美国通过这个对合作项目的资助情况展开调查，可以寻找到一些证据以及线索。他认为美国卫生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对 NIH 资助项目的审查是重要的第一步。他对美国之后说，生態健康聯盟以及是 NIH 在它的硬碟以及是申請的檔案當中存有電子以及是紙質的文件，這些資料可能會與 SARS 亦都是新冠病毒的源頭直接相關，在生態健康聯盟以及或者是 NIH 存在的直接和相關的文件，包括資助項目的申請表、資助項目進展的報告、最終報告以及是論文、科學、安全以及是風險收益審查、原始的数据、分析数据以及是通讯往来。艾布赖特仲指出，直接相关证据可能包括不同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声称的该个研究所所处理的新冠病毒或者是比他们发布的病毒更加接近，或者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这些实验可能是导致了新冠病毒或者是比他们发布的病毒更加接近这个病毒的构建，或者记录了2019年8月至11月实验室安全违规情况的证据。不过他亦都表示，对 NIH 项目的审查不能够取代国会的调查。他认为具有发出传票以及是召开听证会的权力的国会仍然是需要启动相关的调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高级学者阿达尼亚则是认为，对 NIH 资助项目的审查可能无法为公众了解新冠病毒起源提供更多的信息。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项的审查很可能是为了回应这些情况，就是 NIH 用纳税人的钱所资助的研究可能在生物安全以及功能增益限制方面未有受到 NIH 的充分监管，除了会对今后的资助项目进行更加严格的审视之外，他不认为会从这个审查当中得到很多的信息。他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非常关键，但是这项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仍然是要中国政府停止阻挠混淆。北京方面一直否认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并且表示美国在利用病毒溯源问题进行政治炒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日前抵达台湾，台湾业界发起登报感谢日本活动。同时，日本参议院全员刚刚通过挺台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下届世界卫生大会。令人关注的是，对于台日之间一系列公开频繁展示友好互助的行为，中国方面到而家佢系未见过于激烈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在台湾称为牛津 AZ 疫苗，可以说给了台湾送来了及时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的疫苗捐赠令到中共展开的对台疫苗攻势破局。台湾自五月中旬以来疫情告急，自制疫苗尚未通过上线施打阶段，而进口疫苗的数量亦都有限。五月底，日本决定以报答311地震援助作为理由，捐赠一批疫苗给台湾。这批疫苗很快在6月4日抵达台湾。台湾民间为了感激日本在中国压力下实时的援助，发起买下日媒广告全版，高调向日本致谢。在这个之前，日本产经新闻披露，日本正是考虑捐给台湾一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这个消息得到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证实之后，日本厚生省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进行合约修改，以紧急援助台湾。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6月3日在接受台湾节目《扣扣早餐》的访问时候透露，修改合约的时候，据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方面亦都受到中国的一些压力。在台湾拒绝中国大陆提供的疫苗之后，中共曾经抨击台湾为了政治利益牺牲人民福祉，造成原本就为因为疫苗短缺而恐慌的台湾社会更加不安。在日本官方证实计划捐赠疫苗援助台湾的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声明说，台湾当局藉疫苗谋独不会得逞，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从大陆获取疫苗的渠道是畅通的。汪文斌就在5月31日的记者会上面直指日台以疫苗图谋政治私利，指出坚决反对藉疫情搞政治作秀，甚至干涉中国内政。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为何能够决定捐赠疫苗呢？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中国自身もワクチンを台湾の方に提供すると言ってる以上、日本が提供することに。
他说日本的考虑就是，既然中国自己也提出要捐赠疫苗给台湾，这样对于日本也都捐赠疫苗给台湾，道理上不应该有怨言。捐赠疫苗本来就是基于人道考虑。
又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快选举了嘛，现在全世界说真的，从这个去年这个肺炎，
这些是国际社会应有的常识，不应该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阻挠。日本民众对这个计划的赞成声浪更加成为支持政府决策的力量。中青代的参议员朝日健太郎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台关系一直相当紧密，过去日本更接受过包括311地震的时候台湾的热情援助，这次尽快支持台湾比任何的顾虑都重要。他说，比起考虑来自中国反对或者反弹的想法，日本争取尽快比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抵达台湾，暂时纾解台湾人民防疫危机的心情更为迫切。所以当外务大臣宣布决定捐助疫苗给台湾的时候，国会是全员认可的。6月11日，日本参议院跨政党全员无异议决议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这个举动，佐藤正久亦都表示，议员都明白这些是超越各界的共识，所以包括亲中的议员亦都予以同意。
台湾が今回コロナ対策で成功した部分も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から、そういう台湾の。
佐藤正久说，台湾其实在防疫上面有太多的成功的地方，值得世界各国的学习，而这些表现令到日本大众相当肯定，所以任何政党都会优先考虑支持民众的意向。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翅膀明夫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嘅海警法已经造成咗日本对中国嘅恐惧，因此最近民调显示有八成受访者感受到中国对日本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佢认为民众对中国自然并冇好感。
又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快选举了嘛，现在全世界说真的，从这个，去年这个肺炎，
翅膀明夫话，仲有一个就系日本快要选举啦。目前全世界自从去年新冠肺炎开始之后，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来越不能接受，特别是人民日报还发表过文章说全世界欠中国一声多谢。这种的做法确实是激起舆论的普遍的反弹，这种舆论的反弹之下，哪一个政治人物假如是要感替中国讲话下次选举就不用选了。朝日健太郎认为台湾无惧中国的恐吓，依然坚守普世价值的表现，是值得日本参议院全体支持的原因之一。
やはり台湾として友好国としてしっかり台湾の民主主義であるというか自由。
朝日健太郎说台湾是日本的友好国家，他们了解台湾长期坚持住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原则，即使面对来自北京长期的威胁也都没有妥协，日本也都越发遭受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的恫吓，和台湾的共感更加强烈，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也是日本要向国际传达民主团结的信息。台湾民间近来掀起了一古日本感謝的風潮，在台灣的日人和在日本的台灣人聯手發起募資，要在東京和大阪車站樹立實體的感謝牆。另外6月13日，日本在產經新聞更出現台灣各界募資聯名廣告，這個由台灣傳統基金會等發起的登報感謝，那些獲得130家企業及團體的響應，並且在短短一日之內提早達到捐款的目標。兩塊全版廣告上面寫著患難見真情和感謝，而其中一塊是由台灣聯邦關係企業的自由時報體系單獨出資。
台灣人當時在捐贈這個311的時候，真的是基於一種人機奇蹟的精神，那今天日本人來做這個事情。
該個企業負責人林鴻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台灣人當初在為311地震捐助的時候，真是基於人機己機的精神，今日日本人來到做這件事，台灣人絕對不會認為理所當然是來報恩或者是來還債，所以他們應該要給人家知道他們很感謝，俾大家知道德不孤必有鄰，因為佢哋感謝人家要即時，咁佢哋喺嗰一邊仲喺度募款，佢就話冇關係，呢部分我嚟負責。林鴻聯特別提醒話，喺原版嘅患難見真情嘅左下角有一個圓形嘅標誌，寫住 Taiwan National。佢希望呢個標誌以後能夠成為台灣人喺日本同世界各地嘅識別胸章，俾世界認識到台灣係一個堅持自由同民主價值觀、重視國際友情嘅地方。長年同日本有住商業往來嘅台灣安永鮮物創辦人郭志輝博士接獲募資消息之後，通知了自己的朋友的群组，而且很快地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日本是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们只是剩下124万剂就全部给了他们了，因为在过去311地震的时候，他们有捐款给日本，他们就在台湾刊登了好几日的报纸来到感谢台湾的老百姓，所以这次也是一个符合日本式的做法，因为他有46年和日本做生意的经验，他比较了解日本的习惯。联邦关系企业跨足金融、媒体建设等商界主要的项目，安永鲜物就是科技界的关系企业，广告赞助者另有制造业、文教界、宗教界等等，可稱為是台灣全社會對日本疫苗援助的公開的致意。郭志輝又說，這件事完全並沒有政治的考量，他想這100多家企業應該都沒有政治考量，所有的人任何地方願意捐助疫苗給台灣，他們都會感謝的。當被問及是否擔心往後從中國的商業活動會被列入黑名單， 林鸿年认为，日台互动是国际间实践普世价值的表现，亦都是他的理想。他说他如果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被人家列为是这样的样子，那一个人没有理想还要什么呢？日本众多议员表示，日台遇到灾难就互相支持已经成为模式，无需客气。但是他们看到台湾民间以及企业为了感谢捐赠疫苗而登报致谢，十分感动。从日本疫苗成功轮台到日本参议院全体挺台加入世卫大会，再到台湾各界登报感谢，中共当局并没有预期这样出现强烈的反弹。此版明夫对美日之音说，若长期观察中国外交就知道一向是如此，一旦木已成舟，他们就会马上假装并不知道，中国只是在事情尚未决定的时候做很多动作。最明显的是三月份的日美二加二会议，当时中国外交部反应几咁激烈，闹的要几难听就几难听，但当菅义伟到美国去同拜登签了声明之后，中国马上就不讲话了，因为木已成舟，跟他讲也都没有用。这一次也都一样，无论是日本参议院或是疫苗的事件，中国已经改变不到什么的事实。如果他自己反应强烈，就是打自己的脸，所以马上装作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一贯做法。次版明夫指出，日本2012年将尖角列岛国有化之后，中国穷尽一切可以制裁日本的手段，但对日本缺乏威吓效果，目前亦都没有其他可制裁的项目。他提到目前日本最在意的是中国抵制东京奥运，但是半年后北京亦都有冬季奥运，考虑可能是导致民主国家联合抵制北京冬奥，即将召开20大的习近平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日台的专家都认为，日台在疫苗捐助上面的互动证明民主社会有能力抵抗中国的胁迫，共同为人道救援作出贡献，亦都被国际社会看到共同价值观的体现。中国的默不作声亦都证明极权永远不敌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波军事活动，令处于这个海上争端核心的菲律宾难以坚持过去5年制定的中立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6月14号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南中国海活动，该个战斗群正在进行空中飞行、海上打击演练以及地空单位协同训练。他们说，这次的航行是海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存在的一部分。美国官员已经讲过，这样的演习支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亚洲盟国。美国自1951年以来就和菲律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去年进行了10次类似的演习。对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6月10号的报道说，中国海军加强了对南中国海一个人工岛军事基地的监视。报道表示，一艘中国情报收集船、一架海上巡逻机以及是另外一架飞机出现在斯普拉德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的永树礁。马尼拉在南沙群岛占有其他的10处的岛礁。10年来，菲律宾一直对中国填埋斯普拉特利群岛用于是军事用途而苦恼。据菲律宾国内的媒体报道，今年4月，菲律宾派出了4艘海军舰艇前往斯普拉特利群岛一处未有被占领的岛礁附近，为海岸警卫队亦是渔船提供支持。今年3月，220艘的中国船只在该个岛礁停泊。2019年，一艘中国船只击沉了一艘菲律宾渔船，其他的船只定期向菲律宾捕鱼活动施压，要求他们离开有争议的海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亚洲问题的荣誉教授萨耶表示，中国可以利用中国海岸警卫队、海事民兵以及渔船队，慢慢地扩大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存在。萨耶说，中国已经是这样做，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是为了让菲律宾习惯了于服从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菲律宾太弱。文内马来西亚、台湾以及越南亦都宣称对部分南中国海海域 擁有主權。這些海域和中國自稱的邊界線重疊，涉及到菲律賓的衝突尤其頻繁，因為菲律賓的海岸線是很長，它的漁船是涉及到範圍很廣泛。
It sends reassurances to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Vietnam, Indonesia.
菲律賓大學李文芬校的政治學教授克拉夫特表示，當美國海軍出現在這個海域的時候，他們向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發出報證，說美國處於一個不允許中國做他們想做的事情而不受任何阻力的位置。不過雖然馬尼拉拒絕北京聲稱對最靠近菲律賓群島的西海岸的南中國海部分地區擁有主權，但是他是希望繼續獲得中國的經濟幫助，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方面。自2016年上任以來，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一直在抨擊美國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包括他的致命的禁毒運動，同時與中國建立全新的友誼。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中国对菲律宾的直接投资去年达到 1.4 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了 36%。 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亦都在努力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大使馆在6月9日表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八次的会面，为中非关系发展是策划了一个宏伟的战略蓝图。不過，中國和菲律賓之間在海上的爭端增加了國內公眾反對杜特爾特和北京接觸的壓力。位於灰熊市的研究機構社會氣象站在去年的7月的一項調查當中發現，公眾對美國的信任程度是好的，而大家對中國的信任程度就是壞的。學者就說，中國將和菲律賓的友誼視為削弱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一種方式。中國以過去的捕魚記錄為依據，宣稱對這條350萬平方公里的水道當中的 90% 的水域擁有主權。這條水道隱藏著豐富的漁業資源，以及化石燃料儲備。美國對該個海域沒有任何的主權宣稱。中國在斯普拉杜利群島的活動可能更多地為了抵制美國，而不是針對菲律賓。
Beijing will surely complain about the USS Ronald Reagan sail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紐約的伯克戰略政治諮詢公司副總裁蕭恩金表示，北京肯定會抱怨里根號航空母艦穿越中國的南中國海，但是他是懷疑他是在不贊成馬尼拉的部署方面會更加低調，以免在明年的總統大選之前疏遠菲律賓選民。這次大選很大程度上可能取決於菲律賓和北京的關係。由於任期的限制，杜特爾特必須在明年6月卸任，這個為了持有其他外國政策觀點的候選人打開了大門。杜特爾特這個星期暫停了取消美菲訪問部隊協議的決定，這個使到菲律賓處於另外一個外交十字路口。1999年簽署的這個協議為軍售以及聯合演習是鋪平了道路。分析人士說，一度堅決要廢除這個協議的杜特爾特現時正在尋求獲得更有利的條款。华盛顿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敏表示，大家不得不等待明年菲律宾的选举结果。他说，在美国大家的希望就是杜特尔特将会继续延长暂停取消该个协议，下一任总统将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加理性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哋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继续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最近宣布一项雄心勃勃嘅区块链技术发展规划，目的喺几年之内喺呢一个新型嘅信息技术领域占据国际主导地位。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中国嘅工业以及系信息化部上星期联合中央网络安全以及系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一份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嘅指导意见，明确咗22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要响2030年前使到区块链技术响各个领域实现普遍嘅使用，并且系培育形成若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嘅企业以及系产业集群。这个是中国在14/5规划当中将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并列为是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后的第一次，如何令到中国的区块链是技术在国际上面处于领先地位，绘出露出一份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图。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足以颠覆时代，引领人类社会过渡领导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兴信息技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9年将这个技术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称为是一个技术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商业战略亦是经济咨询公司弗洛斯德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在区块链应用方面已经是走向世界前列。不过在中国大力发展这个关键技术的同时，观察人士指出，西方国家政府对区块链重视不足，在强硬回应中国在 5G 等新兴信息产业挑战的同时，对中国在区块链领域的扩张鲜有任何的作为。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专家阿阿法卢西指出，美国的决策者是一直积极地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在 5G 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扩展。然而与此同时，中共在无拘无束地大力发展一个平衡技术，扩充全球区块链基础设施。这位前美国情报官员去年在国家安全议题博客网站的当中撰文，中国去年推出的区块链服务网络几乎是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主持创建的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区块链服务网站，以极低的开发、部署、运营以及监管成本来为全球区块链开发者提供跨地域、跨机构的全球性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BSN 在创建的初期发布的白皮书表示，随着服务网站在全球各国逐步的落地，它将会成为唯一由中国自主创新并且由中国控制入网权的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月一篇报道当中说，如果该个基础设施网取得成功，可能使到中国处向一个有利的地位，能够影响互联网本身的未来发展。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刘宇南上个月底透露，目前 BSN 已经是在全世界130多个地方建立了储存区块数据的公开城市节点。去年8月才正式推出的 BSN 表示，它的作为全球性区块链公共资源环境的影响力日渐显现。国际上多个大型区块链服务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都是与 BSN 发展联盟建立了联系。随时世界很多国家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年里面推出各自的法定数字货币。BSN 透露，他们目前联合多家的国际知名银行以及科技公司，开始规划建设一个基于各国央行数码货币的全球支付以及结算的网络。国际商业银行石木资本的首席执行官欧阳默是最近撰文说，一旦中国领导层决定某件事情是当务之急，这样影响波及全球只是时间的问题。欧阳默表示，区块链技术将会是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领先超级大国的另外一个核心因素，而 BSN 很快将会成为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企业区块链生态系统之一。至少在未来的10年，在西方世界正在开发的任何东西都已经是占了先机。欧阳默的协助之下， BSN 和美国直谷致力于 完全去中心化的开发的区块链公司在今年2月达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协议。欧阳麦对美国之音说， BSN 不单止是中国自己的网络，中国在贸易、进出口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的大国，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都可以在区块链网络上顺利进行贸易的融资、记录物流、进行跨境的支付。首先采用中国区块链网络的国家是那些和中国有最多贸易的国家，在地理上和中国接近的国家，但是他认为很多其他地方也都会采用它。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西方国家至今一直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地主导着绝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但是有专家就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在区块链基础设施方面走向前面。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麦里指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 5G 等驱动之下，全球信息网络正在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更，但是不幸的就是下一代网络的另外两个关键组成的部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它是未有引起西方国家政府的足够重视，令到这两项的技术面临着可能不受西方影响力控制的风险。麦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举例说，区块链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就是支持所谓的智慧城市，而中国正在输出一套智慧城市的技术，特别是在当这个技术以及智慧城市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政府政策相结合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单只是市场冲击的问题，它就成为了一项可以被用于以专制控制为目的的技术。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韦巴克指出，在区块链领域，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当中最积极的一个，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将区块链视为好像 5G 以及人工智能一样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技术的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令人担忧的就是更多的开发商以及客户的关注力将会转向中国平台，而中国将会推动自己的技术标准以反映他的政策立场。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德勒勤在一份区域链调查报告当中表示，区块链在中国被视为是前五大战略优先重点，已经深植于各行各业的企业的应用的战略思维当中。德勤这份2020年全球区块链调查报告当中发现，区块链技术正在是从支持加密货币的支付平台逐步演变为是大规模的变革，亦是颠覆性的技术。资讯公司弗雷斯特的首席分析师戴查理在今年4月撰写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的战略投资推动了区块链的发展以及应用，亦都使到区块链的应用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以及地区。中国的官方数据表示，中国近来在区块链专利数量增加的迅猛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区块链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去年12月，全球最重要的行业标准组织之一国际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协会就区块链技术发布了第一项的标准，填补了区块链领域的国际标准的空白。而在这个的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格式标准是由中国发起，在中国的一项国内标准的基础之上制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分析人士表示，相对中国政府大力扶持发展区块链技术而言，西方国家政府对这个技术重视不足。他们指出，美国近年来高度重视中国在 5G、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挑战，但是在各类政府政策以及立法文件当中很少提及到区块链。石墨资本首席执行官欧阳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曾经就区块链议题为美国国会提供咨询，他说国会当中的很多人都对这个技术是所知甚少，非常清楚的就是虽然有一些国会议员花时间来了解区块链，但是事实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此是一无所知，包括最高领导层。客户遍及欧美地区的区块链开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夫哥罗德利表示，他发现西方国家政府在区块链应用方面行动缓慢，甚至是有些抵触。他对美国之音说，大家通常认为区块链可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之下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生态环境，但是没有政府批准，在大部分情况之下你都无法创造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卡勒普表示，区块链不似 5G 以及人工智能这样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区块链技术非常之具有颠覆性，所以大部分国家仍然正在设法搞清楚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项的技术。卡勒普质疑中国会最终主导这一个技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是否会领先这个问题还是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是否会被其他的国家接受。他说，过去几年以来，大家所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针对中国的军民融合，以及是中国数字网络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等等，大家有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以及是顾虑，中国要引领区块链显然还有很多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对媒体说，百年中共是创造了91种精神，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到新时代伟大的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就表示，在他看来，很少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大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针对中共宣传官员争相要挖掘中共伟大的精神反问话，为什么找不到100个精神，为什么只有91个精神呢？在三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对媒体说，百年中共创造了91种精神。在二月，习近平发出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并且明确说，中共百年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足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的谱系。黎安友教授说，在他看来，很少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大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事，这个是一种用来鼓舞人心的讲法，让你明白我们应该是要热烈起来，积极起来。得了，我积极了，热烈了，现在我就要去购物，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我有自己的子女，自己的业务，因此让党去做的所有这一切。黎安友认为，大多数人都不会真正相信，因为那里是没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宣传。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共产党员网上开辟中国精神专页，列出28种精神，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到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到抗战精神、雷锋精神、探月精神。独立学者高弗林说，单从表面来看，对这些精神的罗列就实在是混乱不堪。他说，好像五四明明发生在1919年中共诞生之前，他是将五四精神硬要拉去中共头上，好像抗战精神、劳动精神、探月精神，怎样看也都没办法说是中共、中国的独特的精神贡献，有些分明是中共的重大失误，他是被粉饰美化，例如抗美援朝精神，还有好像脱贫攻坚精神。中共本身尤其是毛泽东时代，连连政治运动造成严重损失，剥夺农民，是造成极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中共补救自己造成的损失，它反而是拿来炫耀。去年8月1日，新华社刊出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的委员陈俊的采访，百年大党精神引领力罗列了40多种精神，包括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7月1日迎来91岁生日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运动来到控制对历史的认识。他说，如果如实讲述中共历史，这样对习近平来讲将为灾难性的。他正是试图编织一个新的神话来到净化中国现代史当中的中共党史。如果你不赞成最伟大学者、政治家、其他学者的观点，那你就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你就被指是否定历史。高弗林说，单单是抽查一下共产党员网列举的全部伟大精神的内涵，不少名不符实，好像苏区精神。2011年11月4日，即将接任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定下苏区精神的内涵，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高弗林話：史實話俾我哋知，呢個係啱啱相反嘅。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到中央紅軍同埋各地紅軍陸續開始長征，中共控制嘅蘇區係民窮財盡，一片殘破，經濟崩潰。習近平話：蘇區精神係一心為民，而歷史話俾我哋知，蘇區為人民帶嚟咗深重嘅災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係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50日成立嘅分裂傀儡政權。这个国中之国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司法、工农检察、教育等部门，下设18个省、4个直辖院。他说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当兵食粮脱产、半脱产的人员就达到30-40万人。青壮年被动员参军，剩下的老弱妇幼农民成为农奴，劳动成果被以革命的名义几乎被全部掠夺。政府按辖区300万人规模发行公债300万元，主要由乡农民承担，买后又搞运动要农民将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政府。共产党员网的中国精神专页上，中共建政后时期入选了北大方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以及焦裕禄、雷锋、王杰精神和劳模、劳动和工匠精神。英國前外交官、銀行家蓋斯德話：呢個只係壓制中共執政記錄真相戰略嘅延續。佢話佢知道中共黨史唔會真實描寫毛澤東1958年造成嘅大饑荒。蓋斯德當時喺香港與中國邊界上嘅一名英國嘅士兵。佢話成千上萬嘅難民試圖逃離中國大陸進入香港，佢哋喺鐵絲網下同埋喺山谷嘅邊界上爬行。佢與士兵喺度觀察，因為使佢係睇到咗中共統治嘅一啲現實。4600万人过早死亡，你不会从这本党史当中看到这一段，他敢肯定。掩盖犯下罪证的证据是中共为确保伟大光荣正确而采取的一贯做法。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成的墓碑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就是1961年周恩来在知道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官员准备了有关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的统计表之后，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之后周恩来仲打电话追问嗰几个官员销毁咗未，当听讲系销毁咗，周恩来先至放心。较早提出中共精神谱系嘅系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嘅陈俊，佢喺2016年中共建党95周年嘅时候写文章传承同埋弘扬中国共产党嘅精神谱系。他寫話：偉大的事業呼喚住偉大的精神，艱苦卓絕的奮鬥必然產生偉大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誌，在近一個世紀的風雨征程當中，領導人民熔爐是鑄造了很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精神。當時他列出的30多種的精神，其中還包括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女排精神、經濟特區拓荒牛的精神、新時期創業精神。但是到共产党员网中国精神专业的28种精神里面，这些改革时期的精神就消失了。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的高文谦说，陈俊这个人他认识，花费心思用这么多形容词来铺陈渲染，也都真是难为他了。中共的所谓精神谱系就是一个前后矛盾、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大集会，这个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什么事都要是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一种大集会实际上是中共历史不断是出尔反尔，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肆意涂抹的历史写照。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提倡五不怕精神、反潮流精神、造反有理精神，以及邓小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精神，能不能够一样呢？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讲了半日，最后就是一场精神病。高文谦说，毛泽东当年讲过人是要有一些精神的，要为人民服务、奋斗、牺牲救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没有这些精神呢？中共的所作所为刚刚就是他的反面，为了维护一党之师无所不用其极。这次为了100周年党庆，官方御用文人编撰出来的所谓中共的精神谱系写到天花乱坠，刻意是拔高习近平，投其所好，为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需要服务。高文谦曾就职于中共中央文献室，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愤而去国。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2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